我通过兄弟姐妹的爱啊，这个关怀啊，让我再次尝到主恩的滋味，也多多少少体会到啊，什么是天国的滋味。所以我在这里啊，有这种感受，我不得不说出来啊，再次感谢神。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彼此和睦啊，那我想再加上一句，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和睦。本来想大家一起读两段经文，刚才红衣兄弟已经帮我读了好几遍了，所以呢我就不想读了。我本来想读两段经文呢，就是以弗所书2章13节到16节，刚才我们读过，然后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把这个圣经打开。我们找到了，我们来一起来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预备起。还有末了的话，愿兄弟们都喜乐，做完全人，要受安慰，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喜爱必常与你们同在。好，下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我们相信今天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就求你透过你的话语，让台上台下的人都得建造。主啊，保守我们下面时间，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看在读到前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和睦这个字眼啊。所谓和睦呢，就是说，我想都不用解释，大家都非常清楚什么是和睦。和睦呢，就是双方能够彼此融洽的友爱，或者彼此友好的相处啊，这个没有什么。你要是查，我查了一下新华字典，还有一些别的字典，没有找到别的更深奥的意义，就这么简单。和睦有彼此这个相交交流这个意思啊，指多方或者是两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仅指彼此之间没有争斗啊，没有冲突，算不算和睦呢？我觉得根据这个定义呢，它还不算一个和睦。你随便把两个人拿到一起来啊，做一些事情啊，他们之间可能没有争吵，也没有争执，但是不一定是和睦。因此呢，这个我们还看到和睦的另外一层，就不但有交流，还要有这种融洽友好的一种关系啊，有这种关系。下面呢，我们来一起看一段经文，就是在路德记1章8到17节记载的一段事情，一段故事。请大家啊翻开圣经，今天要翻很多圣经，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啊。我来读就好了，好不好？路德记1章8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各自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日有丈夫可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二八和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往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使能使我和你分离，不然耶和华必重重降罚于我。好，所以这里呢，就是描述了一段婆媳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家庭里的关系。我看了这个，每当我看到这一段或者听别人讲呢，我都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关系，可以是说所有关系当中这个典范啊。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在我们周围，是不是还可以能常常看到这种关系呢？事实上，和睦相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产物啊，不论是从小范围到家庭之内家庭关系之中，还是大范围到国与国的之间当中啊，这种和平共处、和睦相处的这种关系呢，都是非常少见的。下面呢，我为了准备这个准备了这个今天的分享，我做了一点search 在 internet 上。那么这是我找到的，根据伦敦国际法学会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啊，在过去人类4000年历史当中，大约仅有268年是比较为和平的年代啊。那么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啊，仅在欧洲大陆就发生了286起战争，这个不包括其他大陆啊，只在欧洲。而且呢，有800多个所谓的和平条约被缔结，那么也可能被怎么样，被破坏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赖以生存这个地球，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简单的写照。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是我不知道啊，兄弟姐妹记不记得，在2006年，胡锦涛提出了要建设一个什么？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和谐社会。为什么要这么提呢？这个显而易见，因为社会不和谐啊，各种矛盾非常的激化，那么已经造成了社会动荡的潜在危险啊。这个热力学定律啊，不仅能描述热力学系统的一些物理现象，我觉得我们同样可以拿来描述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我想兄弟姐妹当中可能已经猜想到我要指什么了，我在指热力学定律哪一个定律？热力学有个第二定律啊，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我只是想跟大家重复一下什么叫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啊，一个封闭的非平衡的系统里面，那么它的熵值呢是在不断增大的，在没有外力的干涉下。那么所谓熵值不断增大，就是说这个系统呢，它是个非稳定系统，那它的就是变得越来越混乱。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考虑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啊，是个非稳定的封闭系统，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那么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变得非常的趋于混乱呢？啊，今天我只想分析一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准备更多的分析这种大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最主要呢？当然我觉得夫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你要想研究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他们的和睦关系非常难。你怎么能知道一个这个夫妻关系在我们整个社会他的这个和睦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另外的一个数据方法，能多多少少能看出来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是什么样的啊。那么我又做了一个 search 在 internet 上面，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条曲线，这是美国的离婚率指数，它大概记载呢是这一段呢是从1950年到2001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指数是什么样的指数呢？就是每1000个人里头大概有几个人离婚，是这样的一个指数。那么我们从1950年看那个这个现象呢，大概是这样的曲线上来，然后这两年呢好像有点下降。那么你要做一个 linear regression 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直线呢好像是这个向上走啊。那么从这条曲线，我不知道兄弟姐妹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看到哪些 picture 啊。那么首先我看到呢，就是说一种这种离婚指数这种上升的一个趋势。另外呢，我看到有离婚的，哎，有没有离婚的，对不对？因为你1000个人里头，这个 number 好像是并不太多，但是又包括小孩，包括老人，对不对？啊，是这样的。那么你就能看到，我们看到对于那些离婚的家庭，我们就不能说他们的关系是和睦的，啊。那么对于那些没有离婚的家庭，他们的关系有可能和睦，也有可能不和睦，啊。兄弟姐妹们，啊，请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现在的婚姻，啊，我们的幸福指数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和睦关系是什么样的？啊，事实上，无论是从国家关系还是从夫妻关系，那么我们回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合作关系，每当有合作的时候呢，我们总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就是说，意见不同哈，合作的时候意见不同，那么我们可以达成意见相同，然后呢我们可以和睦相处。另外一个呢是意见不同，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不一定是打打闹闹，我们可以仍然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意见不同，干脆就 break up 啊。那么在后两种情况下都不能说为是一种和睦相处的这种情形。当和睦相处时，总会有人，当彼此合作时 ，sorry， 啊，当人与人之间彼此合作时，总会有些人做砸了一些事情，啊，总会有人做一些事情，不见得合乎另外一些人的心愿，啊，那么这时总会有人不小心的说一些话，那么一些人呢就会被伤害。有的时候我们在标榜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伤害别人了，啊。那么在教会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非常觉得proud 我们这个教会，我觉得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很不和睦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教会，但是我听到很多实际上我只去过一个教会啊，就这个母堂和这个教会。那我没有发现过啊这种不和的现象，别人吵吵闹闹不和睦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翻开圣经在使徒行传15章里记载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使徒行传15章36到40节那里记载保罗与巴拿巴之间的纷争。保罗和巴拿巴是什么人？两个人都是属灵的伟人。我们刚查过使徒行传刚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记载了巴拿巴怎么样。使徒行传我们刚查过，使徒行传一开始巴拿巴怎么样？ 就变卖了他所有的来怎么样跟从使徒们一起传福音了啊。那保罗我就更不用提了，他们都是非常圣洁爱主为主摆上。那么但是在那一段里呢，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描述就是这样两个啊圣洁的人啊爱主的人，那么他们在如何使用马可的事上就有争执啊，于是呢就产生了纷争，结果他们就各自走了。这是描述当时那一段。那当然圣经后一段啊描述了很多这个保罗和马可之间什么啊亲密关系啊，但是我就说那一段啊有了这样的一个插曲。为什么人和人之间非常不容易和睦呢？这至少是我的观点，所以我今天呢就提出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啊。我认为呢这个原因很多啊，但是今天呢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下面几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人的骄傲。以色列人为什么世世代代与外邦人不和？因为以色列人自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而神的应许没有临到外邦人身上啊。我认为这是这个以色列人的骄傲是造成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不和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我不是说它是唯一的原因，是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我不知道兄弟姐妹有没有和犹太人打过交道的历史啊，但是我有过。我太太在读书的时候她也有过这样的啊这样的体验。当时她有个教授啊教他们这个经济学，然后他就是经常在课堂上讲什么我们犹太人，你看格林斯潘是犹太人，几乎每堂课都要把犹太人拿出来，这个 outstanding fingers 都要讲一下。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有啊，他们很 proud of themselves 啊，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个人认为犹太人在历史上和这些非犹太人之间有一些磨合和他们自身的骄傲啊是有关系的。一个骄傲的人怎么会有人与之交往呢？啊，我们现在很少见到一个人明目张胆的说这个在夸自己如何如何好这种表现，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心自己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样的啊，我觉得我是个骄傲的人啊。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我们心里的骄傲流露出来。我们很可能因为在教会里服侍啊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伤，因为我们有很多经验，我们很容易伤到一些新的同工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一起在讨论的时候，一个新加入的同工他有很高的热情，那么他的意见可能不是那么对，但是呢就被你否决了，可能会伤害他啊。在上两个讲道中我们牧师陈让福他引用了保罗罗马书十四章一到十九节，那里讲到什么？现在考试。在那一段里他引用讲在罗马书十四章一到十九节讲到的是什么？一个软弱的人和什么呀坚强的人。那里讲到软弱的人呢，他觉得他信心软弱，他觉得他只能吃蔬菜。那么信心强的人他怎么样？他觉得凡事都可以吃，这个并不影响他的信仰啊。那么这些教会里的兄弟姐妹在信心上的差异啊，表现在对一些具体做事物做法就会有不同。那么我认为保罗在那一段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对教会里一些小事我们要有包容啊，信心强的人呢要担当信心软弱人的软弱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骄傲呢 很可能是非常容易这个啊引起我们之间不能和睦。另外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啊，我们一起翻到马可福音9:38。我来给大家一起读就好了啊。马可福音9:38，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39，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诽谤我啊。就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兄弟姐妹们，你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啊作何感想啊？当时我就想了，就想了很多啊。约翰是什么人？他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门徒，是不是啊？他跟随耶稣2年多，他看过怎么样，他不知道看不看过这个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但是我想他看过耶稣基督怎么样用5饼2鱼喂饱3000人5000人。那么那个赶鬼的人是什么人？那个赶鬼的人好像不是一个 authorized 这个使徒，对不对？但是他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啊？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我们人即使是啊，我们这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也会有那种骄傲的心常常的流露出来啊。如果我们把这种心流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个和睦是不利的。一个骄傲的人是非常有倾向批评别人啊，因为他一切从自己的意识出发啊，来衡量他周围的一切事物啊。虽然不见得他说得很明显，但是至少他心里是这样想。实际上我们家庭中的矛盾关系也是由这个影响啊。我必须啊，这个承认我自己在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夫妻之间都不认识，原来不认识，他们成长在不同的家庭环境啊，不同的地域，生活习惯对事物的看法会有很多不同。那么你凑到一起的时候，如果做一件事做决定的时候没有 follow 你的意思，你就觉得不舒服，我就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和啊杜平经常有这种争吵，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太太，她都让着我啊。如果要是不让，所以家庭的和睦就根本不可能有。所以我也非常感谢神。你看那天星期五啊，神借着这个啊，借着少邦夫妇啊，这个以为姐妹来分享神怎么样改变她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我认为造成不和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的私欲。私欲可以产生嫉妒，一个有嫉妒心的人，他怎么可以跟人和睦呢？啊，我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想我们在座所有人都知道拿破仑，啊，我们知道拿破仑什么呢？他是一个什么呀？他是一个法国的国王，他非常有军事才能，对不对？但是我们有谁知道他的家庭呢？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啊。拿破仑在年轻的时候就娶到他美妙漂亮的妻子，叫这个，英文我没有查到，中文叫这个伊钦尼。伊钦尼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啊。拿破仑是个什么？是个才子。那么他俩结婚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他们。可是呢，当他们结婚好景不长，他的太太虽然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是他总在嫉妒拿破仑，因为拿破仑周围有太多的人在围着他，他总觉得有女人来追着他啊。甚至拿破仑在国家在开会的时候，他可以竟然闯进去看看有谁在那里头，是不是这个会夺去他心爱的人拿破仑。所以搞得拿破仑根本无处藏身。 他在任何所有皇宫的任何房间，他这个他的太太都可以出入自由，自由的出入，随时的检查。所以最后把拿破仑搞得就是没有办法，最后他就觉得这样的女人根本不能生活。后来呢，他就被迫，从那个 story 上讲，他被迫好像就跟别人去到外面去找女人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太太意识到，这是纯粹这个婚姻到了这个程度，最可怕的事情，他最害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在头上了，是因为他自己的嫉妒所造成的啊。私欲让人不可放弃自我啊，一切从自己利益出发，这样的人是很难和人和睦的。一个人老想 take advantage of others， 这个很难有人愿意跟他打交道。即使是在我们的家庭夫妻生活关系中也是一样，夫妻之间关系非常紧密非常好，你偶尔 take advantage 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老是这样也不行啊。有一句名言这样说，婚姻的成功那不只是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而是自己应该如何做一个适当的人啊。这个是啊一句名言。另外我看到一个不能和睦的主要原因，就是恨与苦毒。一个怀有恨的人不能与人和睦，因为他不肯饶恕别人，他的心就像一座监狱锁住了所有的人，他自己不能受到安慰，也不能原谅别人啊。我们有没有过这样体会，当你被别人受伤的时候，你自己不能为之出一口气，你就祈祷上帝为之伸冤，可是事与愿违，不论你怎么祷告，上帝好像也没有为之伸冤。于是嫉妒，这个嫉恨与苦毒就在心里啊。他不但不能与他啊，不但不能与他伤害的人和睦和好，甚至也不能与他伤害他的人周围的人和睦。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怀才不遇，看到周围的人做的都比他好的时候，周围人都升天了，唯独自己没有，于是苦毒油然升起，怨声载道。这样的人我觉得也很难与人有一个很好的和睦关系。最后一点我看到的是人的坏习惯，没有礼貌是一个很好的坏习惯，它阻止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谁愿意与一个没有礼貌的人打交道呢？就更谈不上与他之间有和睦融洽的关系了。另外传话也是一个坏习惯啊，不利于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这个传话很重要，我觉得。我看了一个这个不是我们教会了，是外面教会，它是一个实际的例子。那这个教会一个年轻姐妹突然有一天找到这个一个姐妹借钱。这个姐妹很自然的就问，你借钱干什么？她说，真是对不起，你就借我钱好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姐妹呢还觉得，哎呀，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教会的姐妹，我应该有爱，我就借给她钱。结果借给她钱以后，她就不能睡觉了。她为什么借我的钱不告诉我？后来想想，哎呀，这个姐妹好像最近有点胖，一想到胖，哦，是不是她怀孕了？啊，是她怀孕了，是不是想她想借钱去打胎呀？她就想，于是乎她就把这个事情跟她的好朋友讲。他的好朋友呢又跟另外一个讲，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造成的这个 damage 是非常大的。那事实上呢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传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不利于家庭周围的人和我们教会搞好关系。上面呢我自己看到的，我想兄弟姐妹肯定还有更多的更好的不能，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的这些 point。 那么不能和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有这些点，那么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 就是人的犯罪啊，人的犯罪。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这样讲啊，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这是那个蛇引诱夏娃吃那个禁果的时候啊，于是亚当夏娃怎么样就吃了。那么吃了以后，不和睦的事情立刻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创世纪三章，同样是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吃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了我，我就吃了。从这一段对话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首先看到亚当好像有一种怨气对神。他怎么说？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那个女人，她把那果子给了我。其次呢，接下来他把责任怎么样推给了夏娃啊。所以我们看，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关系立刻就会有了问题，立刻就有了。接下来在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这样写啊，亚当夏娃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一个是亚伯。有一日，该隐拿地里出产的贡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么后面的 story 我们都知道，他就把亚伯给杀了。So,从这一段我们看出来，这个是人类，神创造人以后，那么人堕落之后，于是我们看到罪就产生了。我们看到什么呢？从这几段对话里我看到骄傲。为什么？他要吃那个禁果，他要和神有一样明亮的眼睛。然后我看到了私欲啊，当责任出现的时候，他不想的是自己的责任，他要推给别人啊。还看到了什么？还看到了恨和苦毒。当一个人没有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种恨在心里就产生，以至于要杀人。所以说呢，人的罪是我们人类不能和睦的啊根源。好，我不知道以前我很少想这个事，就是说如何和睦。后来当我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和睦是非常的难啊。我们可能有一个啊，我以前经常引以为骄傲的事，就是说我有很多朋友啊。当然现在朋友不多了啊，原来我真是有很多朋友，我的同事经常跟我说是八面玲珑，这个谁都不得罪哈。我在国内是很多朋友，在美国也有不少朋友。但是当我坐下来仔细想，我真正有那种啊那种朋友，我们之间能彼此和睦吗？我数了一下，不是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彼此和睦啊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一定彼此和睦呢？首先我要讲一下它的重要性啊。人与人要保持一种和睦的关系是非常辛苦的啊，你要花很多时间，要花很多精力啊，非常难，也不见得能取得一个人的啊这个喜爱啊。我甚至有时候会问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怎么样，救恩就临到我们，那么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刚才反复读了那节经文，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登山宝训第五节怎么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成为神的 儿子。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加上和睦呢？而且和睦这么难才能成为神的儿子呢？啊，这是我看到的。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就有了，我们就得救，我们就有了神的生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耶神的救恩在那里，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从死里复活，我们抓住那个东西，我们就得救了，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在这里，在登山宝训五节这里，神强调的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要怎么样，要从我们自己的方面要活出神儿子应该所有的那种见证。你虽然得到这个地位，谁知道你得到这个地位啊？你活不出来神儿子的见证，别人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所以说我理解呢，这一段呢，就是说他强调是我们应该活出神儿子的应该有的见证。那种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看到神的儿女们怎么样，他的关系是彼此和睦，以至于好叫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这是重要性。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姐妹兄弟姐妹分享一下，和睦是神的心意。以弗所书二章13-16，我们今天读了好几遍了啊，我这里我自己再读一遍。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和睦。这是这里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啊，拯救世人，首先第一个目的是要什么？是让世人和神之间有一个什么，有一种和好的那种可能性。哦，我就又反省我自己，经常是觉得不以为然啊，死在十字架上就死了嘛，啊，我们的罪有那么重要吗？啊，我自己是这样啊，常常有这样，但是我一准备这段我就觉得后怕啊。当我们翻到旧约，看到大洪水的时候，整个世界洪水泛滥。神要怎么样，要把所有世上的人怎么样都淹死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神对我们人所犯的罪，他的愤怒是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种程度，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啊，只要我们信他，我们人和神那种关系才能恢复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在那里废掉冤仇，冤仇什么？就是那律法，因为我们守不全律法啊。然后呢，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恢复。因此说呢，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是神的心意，他派他的独生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叫人和人之间和睦。我们常说福音的总纲是什么？爱人如己，爱神，爱你的邻舍。那么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传和平的福音，要传和睦的福音。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和睦呢？啊，我们看到和睦这么难，我们如何才能和睦呢？啊，社会上常常流行啊，比如说心理辅导、心理学这样的方法啊，这样的方法是不错。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一些矛盾，恢复一些关系。但是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往往都是被动的。 都是当我们已经隔阂产生、破裂产生的时候，我们才会学着去用这些方法来弥补我们所犯的来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而事实上，这些方法很少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大多数都停留在我们的理性层面上。你出去跟你的朋友讲，有谁不知道解决这个矛盾让彼此和睦的方法吗？你跟他们说，他们都能举出一二三，但是他们做得到吗？我想很难做到。除非这些心理学辅导学的方法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我这里打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学校里给一个中学生教他们怎么样与人和睦的这样一个workshop 他是怎么说呢？首先大家坐好了，然后他们放了一段 movie， 那个 movie 里呢就是一个新来的同学，这个我也没看到的 movie， 然后呢这个同学有很多行为语言，然后下来以后呢，这个老师就给这些在座的学生一人发了一些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其中有个就说，他说这位同学做对吗？为什么他这个同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班上这么做能交到新朋友吗？然后这个如果有人像这个同学对你，你会怎么样呢？如果这个同学要想别人喜欢他、接纳他，那他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然后这些人就开始讨论了，然后回去了。这就是一个 workshop， 就是说怎么样通过这样的一个 review， 然后 answer question 呢，然后教育这些孩子怎么样能达到在学校里与人和睦。但是这些方法好不好？好，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我想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可能还有一些更 advanced 的这个方法。所以和睦只在强调解决人与人之间表面的不愉快、争斗、冲突是不够我们理解和睦，让人在一起和睦，只是说解决人与人之间这种不愉快、争斗、冲突是不够的。它的更深的一层的意思是强调我们人与神如何和好，然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人心里要是没有神的话没有耶稣基督，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办法与人和睦，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和我们的子女和睦，我们甚至没办法和我们的妻子丈夫和睦。如果说有，感谢上帝，我认为那是表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例子，那些方法真是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一世当人与神的关系和睦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和睦，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和睦。我们再回到刚才那段经文那段经文他是这样讲，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因他使我们和睦。那么在这句话，在他的原文中是怎么讲？在他原文中是说，他就是我们的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为我们信耶稣，耶稣在我们心里，他就是我们和睦。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和睦。所以只有当人信耶稣，然后呢效法耶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才能真正的做到与人和睦我今天来了，我看到这里头有很多什么，有很多破碎的瓦器，我就觉得非常的对我在想他们在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游戏或者是什么来说明。 当我们心里有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人的内心的骄傲就会荡然无存，就像那个瓦器被打掉了一样。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谦卑柔和，他本有神的形象，却取了奴仆的形象，并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心里有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人的私欲就会荡然无存，因为耶稣基督他从不计算自己的利益，只为他人的好处。当人心里有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人的仇恨和苦毒就会荡然无存，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爱，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下面我就以两个例子啊结束今天的分享。首先是撒该的例子，在路加福音19:1-8，我请兄弟姐妹啊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读这段路加福音19:1-8。我来读吧啊。路加福音19:1-1，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啊，这样一段故事。我们看到，当一个罪人，像撒该这样的罪人，当他把耶稣请在家里，他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住在他的心里的时候，他的生命马上就改变了。他把他所有的分一半要给穷人，而且他讹诈谁的要四倍奉还。这样的人能不和人搞好和睦关系吗？我想会的。我们可以回去思想，我们欠谁的？不一定是欠钱呢，你欠人的人情，你说话得罪谁，你要欠谁的？如果我们要像撒该那样拔出请在自己的心里，我们就会做出来。因为他自己那个瓦器碎了，里面装的不再他是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心，他就会做出来，他就会与人和睦。好，下面还有一个例子我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大家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有很多姐妹从母堂来的，就是一个牧师，他叫巩明鹏啊，这个牧师在加拿大做牧师，那么他也是大陆人，他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境，从小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他妈妈带着他，好像还有个弟弟一起生活，然后他妈妈就改嫁啊，找了一个新的丈夫，然后他就有了个继父，结果他和他的继父怎么样，关系就非常的糟糕，他常常受他继父的毒打，我不记得是不是他继父也打他妈妈，从小那种仇恨在他心里啊，他发誓他长大以后要报复他这个继父。后来他上了大学，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领受了福音，信了主，但是他给所有的人祷告啊，给他们传福音，他说：“我不能给这样的人传福音，我要这样的人下地狱。”谁？他的继父。后来因为他当了牧师，他心里越来越多基督的爱，他 他就觉得他这个somehow不对。后来他回到中国，他先试着跟他传福音，后来父子之间的关系啊有了缓和，最后他向他爸爸承认啊他的罪，他的父亲也接受了耶稣，也向他赔礼道歉。他小的时候他如何啊对他的那么的恶，因为他们是那种关系。兄弟姐妹们，如果人心里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能做出来吗？我们做不出来。只有我们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啊破碎的时候，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掉我们前面的怨恨，放掉我们心里的苦毒啊，来与人和好啊。下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们都是内心骄傲的人，又住在骄傲的人当中。主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与人和睦，因为我们自己不能，我们软弱。主啊，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打碎我们自己的瓦器，求你的心，你怜悯的心，你愿与人和睦的心，你那没有骄傲的心，你那无私的心住在我们心里，帮助我们与人和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